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要离开马太福音，我们今天要来看但以理书。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一章1到2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漠视的话。让我们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中，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喂养我们所有的百姓，是听的和说的都能够受到你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最近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许多的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报纸上称为这是选举后遗症。在网络社交的群组中，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很容易产生言语上的冲突和对立。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们是应该是远离政治呢，还是积极参与呢？我们如何面对自己赞同的政权的失败呢？我们如何与我们立场不同的人交谈交往呢？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政权呢？这是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其中牵涉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牵涉到我们在基督恩典统治下属灵生命的成熟。我们都知道，在第4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皇帝康斯坦丁把基督教正式定为罗马帝国所可以接受的宗教，基督教也开始在罗马政权的庇护之下蓬勃的发展。到了第5世纪，罗马帝国却被从北方来的民族哥特人攻陷，罗马帝国到处都是焚烧掠夺。罗马的基督徒极度的震惊，异教徒更将这些都归于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罗马人因信了基督教而放弃了他们传统的宗教的结果，而许多罗马基督徒也感到非常的失望，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居然神会让它被毁灭掉。当时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为了要安慰神的百姓，教导他们要如何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历史。他花了13年。在他72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本巨作，名字叫做《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奥古斯丁在其中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中有2个团体，一个是属神的团体，一个是属世界的团体。属神的团体，他称为是上帝之城。属世的团体，他称为是世界之城或者人之城。人之城是按照人天然本性的驱使， 过生活的团体。上帝之城是按照圣灵的驱使过生活的团体。这两座城的公民是在世俗的人类社会中混合在一起生活的。两种不同的城市的居民受到不同的爱心所驱动。一个是爱神和爱光明的团体，对比一个是爱世界和追求世界的团体。上帝之城这本书把人类的历史看为是神和魔鬼之间的普世性的征战，这是一场形而上的征战，不受时间的限制，而仅受地理的限制。在这个征战中，神借着那些与教会就是上帝之城密切合作结合的政权、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和军事力量，直接的干预或间接的引导，去抵挡那些与魔鬼结合的政权、政治、意识形态的运动和军事力量。奥古斯丁的这种神学观点对后来西方基督教和地上政权之间的来往互动有深远的影响。基督徒要如何积极地参与地上的政权，并且在其中为主做见证，使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展开。但是基督徒知道这个地上的政权不是神的国度，而这个主题也是但以理书重要的主题之一。但以理书的内容也与两个城有关，耶路撒冷就是上帝之城和巴比伦帝国。耶路撒冷居然被地上的帝国毁灭了，神的百姓居然被掳掠到巴比伦帝国，神却在这个时候兴起了但以理，而他是真正的上帝之城的子民。但以理书是以神之城的公民住在巴比伦帝国的，并且在宫廷内服侍与神为敌的巴比伦王。后来但以理并且做到巴比伦的省长，而他所真正服侍的是圣约的主，他最关心的事就是神百姓的复兴和圣殿的重建。他忠于神的话，他向邪恶的政权传讲神要他传达的信息，他一生都客居在异乡，他经历巴比伦和波斯多个君王，最后还被丢到狮子坑。神兴起但以理，借着异象和预言，向人类历史中所有外邦君王和政权发出审判的信息。因此，但以理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同时，神也回应但以理的祷告，预言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和神百姓的复兴，最后会实现在弥赛亚和他的国度的来到。今天我们要来把但以理书主要的主题从这两节经文中看出来。但以理书共分十二章，它分共有十二章，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六章，中间有六段的叙述文，记录了但以理和他三个友人在被掳的外邦之地的一些生平和事迹。 第二部分是七到十二章，中间包括了四个异象，是但以理本身所看见的异象。今天的经文第一章一到二节是但以理书的开场白，一个序言。作者一开始就与世界的历史和地上的政权接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的圣经之中看到三个主题，而这三个主题是整卷书的主题。这三个主题都是以神的权柄、神掌权为核心。这三个主题是：第一个，神在人类历史和地上政权中掌权。神在人类历史和地上政权中掌权。但以理书将人类历史中的四个大的帝国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金像，这四个帝国包括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最后弥赛亚基督的国度将击败所有敌对的政权，并且神启示他是在这些地上国度权力的兴起、灭亡和转换中掌权。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神在他百姓生活中掌权。神在他的百姓的生活中掌权。神也在但以理的生活中掌权。神赐予他聪明智慧和解释神的启示的能力。神也保守他不受外邦人的迫害。而但以理在神的启示和神的照护管理中得着他本身属灵的复兴。所以但以理可以被看为是神在审判和管教中他的百姓复兴的一个模型。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神在他的教会中掌权。神在他的教会中掌权。虽然神按照摩西之约管教和审判旧约的以色列人，但是神也同时按照恩典之约在那些属于他的百姓身上工作，因为他们是要神所是神所要复兴的百姓，他们是神所要建造的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虽然地上的耶路撒冷会遭到毁灭，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并且相信神掌权的真理，而但以理书则要我们更准确地看到神的掌权是从这三个层面同时发展而且开而且同时进行的。神的百姓和教会不是独立存在这个世界上，教会不是一个离开滚滚红尘的出世团体，神的百姓也不是生活在真空的环境之中。人类历史发生在世界上政权持续的交换和转换的过程之中，教会、神的国度、上帝的支撑，在地上政权统治的这个平台上展开。神的百姓在地上政权所铺设的环境之中得着神所应许的复兴。而但以理书一开始的两节经文就包含了这个真理。我们今天和但以理的处境非常的相似，我们正处在地上政权交替转换的过程中，全球的文化、经济、科技、社会、意识形态都影响着神的教会，都影响神的百姓。不论我们参与与否，我们都在生活在其中。 所以整卷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掌管审判地上的圣权，并且管教他的教会和复兴他的百姓。神掌管和审判地上的政权，并管教他的教会和复兴他的百姓。这是但以理书的核心思想，而开场的两节经文正说明了这个核心思想。而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两节经文，第一个角度是历史背景，第二个角度是神学思想。历史背景和神学思想，我们来先看历史背景。经文一开始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些经文带出了但以理书的整个的历史背景，甚至整个以色列人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帝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耶路撒冷神之城的历史。第一章的经文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开始，第一章的结束是塞鲁士王元年，第二章开始是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单从这三个年代的记录，就让人看到全书的历史背景。以色列在神救赎计划中的主角地位似乎已经吹了熄灯号，上帝之城被地上的政权所毁灭了，以色列人被邪恶的巴比伦帝国所掳掠。这是一个可悲的景象，为什么会如此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简单的回答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犹大的君王，没有遵行他们在西南山下与神所立的摩西之约，他们的敬拜被外邦文化玷污了。用新约的语言就是，在根基上他们所传的福音真理被扭曲，最后被完全忽略了，结果他们成为一个世俗宗教没有两样的体系，就好像耶稣时代的犹太教是一样的情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大卫时期，以色列的国是统一的，是兴盛的。在所罗门王的时候之后，就开始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是以色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南国是犹大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而这个南北国的分裂也是神为了惩处所罗门王所做的事，因为他随从他的外邦嫔妃去敬拜外邦的神，他娶法老王的女儿为妻，他后来又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作为嫔妃，从此以后光景就急转直下。我们后来看到北国有19个王，全都是违背神的旨意作恶的王，而北国与后来被神兴起亚述帝国灭亡了，在主前722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我们必须记得722年北国被灭亡。而南国有20个王，其中有12个作恶的王，有8个王是带来复兴的，其中最后带来复兴的王就是第16任的王，叫做约西亚。他修圣殿，他拆毁丘坛，就是神的百姓在山上拜偶像的地方。 约西亚虽然力图恢复，但是他还不够彻底和持续。但以理就出生在这个犹大国灵性复兴的时候，而先知耶利米就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他的执事。这个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亡了，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预言，耶利米向南国犹大继续传讲悔改的信息。他告诉犹大百姓，若不悔改，神将会兴起北方的帝国来攻打耶路撒冷。约西亚之后，他的儿子约哈斯继位，他被埃及王法老废位，法老王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为犹大王，而改名为约雅敬，就是今天经文第一节所说的约雅敬。历代志下36章记录了约雅敬。历代志下36章第5节说，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所以但以理书一开始就与这一段历史接轨。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约雅敬是悖逆神旨意的王，他向百姓收重税，他向法老王进贡，他建宫殿却不给工人的钱，甚至还胆大包天烧毁了耶利米书，他甚至杀害先知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在但以理还没有登上圣经的舞台，他就亲自经历目睹了神百姓的堕落，教会领导者的败坏，以及做神忠心仆人所受的逼迫和试炼。而当神百姓屡次不悔改的时候，神就兴起外邦巴比伦来惩处他的百姓。这是地上耶路撒冷在救赎历史中的光景，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了，旧约时期的以色列国是新约时期教会的预表和模型。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教会一直处在仅仅有短暂的复兴的一个过程之中，而神就在这样的情形中实现他最终的国度计划。我们最近读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中看到新约的7个教会，也就是各个时代新约的7个教会所处的环境，和旧约被巴比伦帝国攻击和被掳的以色列国的光景非常的相似。我们来看人之城的历史，我们来看巴比伦的历史。经文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但以理书以犹大王约雅敬开始，立刻就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搬上舞台。巴比伦帝国在当时击败了亚述帝国，成为地上最强大的政权。巴比伦帝国是加勒底人所建立的，大约就在今天伊拉克的地区。 巴比伦帝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十章十节洪水以后尼禄所创建的巴别国。尼禄是挪亚的曾孙，他的父亲是古实，古实的父亲是韩，而挪亚的三个儿子我们都知道是闪、韩、亚佛。尼禄是一个英勇的猎户，他也是世上英雄之首，最著名的巴别塔就是尼禄所建的，为了要传扬荣耀地上国度的名。巴别的意思就是众神之门。而但以理书中的尼布甲尼撒所建造的巴比伦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也是中东最重要的工业商业城市。在城中有被称为是世界上七大奇迹的空中花园，坐落在幼发拉底河旁。他还建造了一座用彩釉砖建造成为的一座非常高的高塔，91米高的塔庙，里面供奉了一个大的金像。据说此高塔庙就是那座曾被神停工的巴别塔。巴比伦帝国的集权下，有强大完善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阶级制度和宗教组织。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巴比伦国在圣经中被称为是加勒底人，他们是强大凶猛善战的军队，非常的残暴。哈巴古书第一章就对巴比伦的军队加勒底人做了这样的描述。哈巴古书一章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们不仅残暴，而且军队是作战是非常的快速。第七节说，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豺狼白天不吃东西，到了晚上的时候，他肚子非常的饿，他攻击力是非常的猛的。兵马汹涌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不但如此，他们还鄙视那些被他们攻击的国家。第十节说，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筑垒攻取。十一节是重点，他以为自己的势力为神。所以巴比伦本身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它绝对不是圣经中按照神的旨意所设立的政权。我们知道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到九章十九节中所讲到的神与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之中，神所设立的地上的政权的目的是要保持、维持、保护人类的生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控制罪的蔓延。而罗马书十三章讲到地上的政权，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而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巴比伦帝国显然是迫害神百姓、悖逆神旨意的地上政权。不但如此，在启示录中，巴比伦这个字提升到一种属灵的层次，它象征违反悖逆神旨意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统治系统。这些政治社会经济统治系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启示录十四章八节把巴比伦描述为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喝邪淫大怒之酒就是指对这种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的合作所带来的一种物质上的安全满足和快乐感。喝邪淫大怒之酒，启示录十八章就更清楚了，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但以理书中的巴比伦帝国君王的背后，就是启示录中所描述的邪恶统治势力巴比伦大臣。而但以理就是被神放在这样的政权之中，成为神的见证。今天的基督徒也需要透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地上政权的本质。我们需要关心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我们不但需要关心，我们还需要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所接触的政权背后的文化、政治、经济的统治原则。这些政权背后的势力和统治原则，到底对神的百姓、对神的教会产生什么影响？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却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而且是被主差遣到世上，并且分别为圣，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十七章。圣经的真理不是在真空中产生作用的，圣经的真理是要我们真在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在我们心里面产生属灵果效。我们继续来看神学的第二项神学的主题。经文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将城围困，这边讲到神国度的冲突。第一节开始立刻浮现的画面就是神国度的冲突，你看到地上的政权跟神的国度开始在征战。国度的冲突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最主要的大主题，神的国度和地上政权背后的黑暗撒旦权势的征战是神所命定的，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都开始了，我们非常熟悉。我又叫你和你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耶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所教导的撒种的比喻、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十字架的道理，这些背后都是神国度和撒旦国度之间的征战。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征战就更清楚了。大红龙就是蛇、魔鬼，是与基督的国度敌对的属灵的权势。 海上来的兽，就是地上的逼迫的政权，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上的逼迫，对教会外部产生攻击和引诱。启示录中从地中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是从教会的内部攻击教会，扭曲模糊和破坏真理，以及欺骗引诱神的百姓。而这个神国度最后的征战是从基督的死和复活就开始了。基督的死和复活本身就是一个征战，而这个征战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基督再来。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光景中。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那很抱歉，因为基督教会让你失望的。因为在基督再来之前，他的国度就是在这种冲突的光景之中往前成就的，而你和我的成圣的工作也是在这样的环境和经历中成就的，和但以理一样。第二节经文讲到，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讲到一种权柄的争夺。示拿地就是当年宁怒造巴别塔的地方，创世纪十一章。把神殿中的器皿放在尼布甲尼撒所建造的神庙中，有两个意思。第一，地上的政权争夺地上的统治权柄，把属于神的圣物放在神庙中，等于是宣告他所敬拜的神胜过了以色列的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节经文告诉读者，神的作为应验了耶利米书中的预言。耶利米书27章21节说，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神国度冲突的背后是神复兴的计划。旧约以色列的人被掳不是目的，归回重建才是最终的目的。今天的教会处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教会与地上政权的冲突迫害，与假先知的欺骗和破坏，乃是神的计划，为了要达到最后的归回和重建，也就是新天新地里面基督国度的完成。我们来看第二个神学的主题，刚刚我们看到是国度的冲突，我们来看国度的复兴。经文讲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主权的掌管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主阿东奈圣约的耶和华，是神的儿子基督在执行神和人所立的约。人类的历史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出于神的旨意，没有神的旨意，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的旨意，神是按照他和人所立的约来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神的儿子基督则是这个圣约的执行者。而这些约我们都很熟悉，彩虹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都是为了要实现恩典之约，也就是神国度和神百姓的复兴。神国度的复兴必须经历冲突，神百姓必须经历管教后才能得到复兴，这是圣经的原则和定例。但以理书一开始就指出，这是圣约的主按照摩西之约的内容惩处管教他的百姓，而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立约的内容就是如此。生命记28章早就警告和预言了以色列人的悖路。生命记28章49节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到了生命记30章，神又安慰和鼓励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悔改认罪，神就会使他们从悖路中归回，因为是为了要实现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这是生命记第30章20节。这些是旧约中的福音的信息，我们不能只看到摩西之约的惩处，我们需要在恩典之约的执行之中来看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是要成就福音，要成就恩典之约的。这是神管教他的百姓。我们来看神复兴他的百姓。但以理书中神百姓的复兴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发生在但以理身上。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他就在被掳巴比伦囚犯中榜上有名。在这之后，但以理就从来没有回过家乡，他一生的侍奉都在敌对政权的宫廷里，他的职场就是世界上权势迫害试探汇聚的地方。然而他在异乡70年的侍奉的职场的见证影响了2个帝国，神使用他传讲的信息，甚至使残暴的尼布甲尼撒谦卑的匍匐在地。但以理书2章46节，并且尼布甲尼撒王心生折服，下诏整个的帝国，要他所有的帝国的人民遵从以色列的神。这但以理书4章。但以理也被马代波斯帝国立为总长，他终身客居异乡，历经2个朝代，巴比伦和波斯。他经历了许多的王的礼遇，他不仅忠心至死，而且他身上一直流露着神得胜的生命。其中最令人惊异叹服的就是他在80多岁的高龄被丢下狮子坑，在信心中安然度过逼迫。他的信心在实验中结出了果子。纵观他的一生，尼布甲尼撒王2次在他面前降服，伯沙沙在亵渎以色列神的盛宴的晚上，就在但以理解释神超自然的启示，说明粉墙上的那些怪字的时候，巴比伦帝国就被倾倒，灰飞烟灭了。 我们今天处在和但以理一样的时代，教会同样面临着政权的文化、经济、媒体的冲突。我们如何和我们所处的政权、文化、经济的这些原则互动呢？我们如何理解神的旨意呢？我们如何和那些敌对基督教价值和世界观的人相处呢？我们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顺服圣灵的领导，得着复兴呢？我们期待但以理书会带给我们这些问题的解答和指引。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我们再来思想你的百姓如何在地上的政权之中生活做见证。也求你让我们在继续以后的时间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求你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文化、经济和政权之下能够为你做见证，也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得着像但以理一样属灵的复兴。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